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安，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Good morning， 今天早安问候怎么这么奇怪？来到礼拜五的时光了，今天是5月16号，礼拜五的好时机，明后两天又可以放假咯，并且今天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日子，大家可以猜一下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呢？今天就是本人我微微晃的诞辰纪念日哦，我自己称呼诞辰纪念日就是我的生日啦哦，今天就是我生日，5月16，大家记得哦，今天是我生日，以后也要记得哦，就5月16号就是我的生日。我觉得生日除了是一个人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我觉得与其说对我来讲重要，我觉得对我的爸妈尤其是妈妈来讲更为重要吧，那是他最辛苦的日子，在此在这个空中呢感谢我伟大的妈妈，就是毕竟我是第一胎嘛，生小孩真的不容易，虽然我还没有机会体验到，但是我很真切的明白这不是件容易的事，生的当下不容易，其实怀的那10个月更不容易，更别提生完之后要生养啊，要养，养到我今年31岁了，那也真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哦。所以真的是很感谢我的父母啊，尤其是我的妈妈，我妈妈是我就是我们家非常重要的一个照顾者，然后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所以特别这个占用大家短暂的时间感谢他。那大家呢也不要想说只是感谢我妈妈而已，我也在此呢就是感谢我们所有就是身为母亲的听众朋友，真的太困难了。我一直是到我大概高中吧，比较懂事，高中大学的时候才真正能够体会说当一个妈妈是一件多么困难并且多么辛苦的事情，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以前真的是太糟糕了，我并不是那种很坏的小孩，就什么做坏事那种，并不是哦。在很多情况下我可能还会被归类于说比较听话的那种，但是尽管如此哦，在我高中大学的时候我还是有时不时萌生说天哪，我小时候是太愚蠢了，就尽做一些蠢事啊，或者是可能给家人添麻烦什么的，我还是会有那么一点点自责，在自责之余还是有稍微尽兴啦，我不至于走偏啦，不然一定是会对自己的照顾者尤其是自己的父母啊带来很大的挑战跟压力，但所幸我现在也不是小孩子了，我是个成年人了，要为自己负责，所以我觉得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年纪比较长一些些哦，如果有成家立业的哦，有小孩的，小朋友可能也很大了，甚至有很多人的小孩子可能跟我的年纪差不多哦，非常有可能哦，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做爸爸妈妈的还有妈妈的哦， 真的是辛苦了，在这么忙碌的生活，今天是上班日，你要操持家务，你又要好好生活，家有很多经济的挑战，这一切确实很不容易。尽管家庭百百种，挑战都不同，但是有很多辛苦，其实彼此都是能够体会的。在节目一开始呢，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哦，有爱没爱我都不会慌，是来自刘若英所演唱的歌曲，送给大家。
什么是我最渴望，睡懒觉而不化妆，搬到一个小村庄，真的去书房，一个人游荡，直到钱都花光。也许真也站在露台上，吹风发呆，看远方，直到好久不见的晨光洒在身上。什么是我最渴望，寂寞着绝不彷徨，孤独着却我会这样想，若不再歌唱，我就要去流浪。鬼才相信爱是避风港，幸福太难去假装。有爱没爱，我都不会慌。为
8:08，持续为大家选了很多好歌曲哦。周五当然要来轻松一下，我们今天呢一样是周五的固定单元心情处方间，跟大家分享一些哦让心情变好的故事，可能是生活观察，可能是别人的故事哦，透过这个小小的单元让心灵放松一下。
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
觉得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从外国人的视角，有很多我们稀松平常的一些场景，对他们来说非常有趣跟特别。我在网络上啊看到有人分享，也就是转载了一个韩国人哦，他去看台湾来台湾旅游拍摄的一些照片，并且他会在他拍摄的这个照片当中呢，这个韩国人留下了一些注解哦，就是以他的一个视角怎么看待这样的台湾风景。这一整篇呢被称之为台湾感性。你觉得台湾是个感性的地方吗？或者你说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感性的人？到底从这个外国人的视角，台湾哪里 感性了呢？有些人觉得台湾很吵闹哦，台湾充满冲突，但是外国人怎么会觉得台湾感性哦？我跟大家来分享几个这个外国人他所拍摄的照片。这个照片呢，在我们通勤的路上，基本上就很常会看到哦。首先哦，他拍的是哦，在那个捷运的售票机哦，大家知道可以按那个荧幕嘛，可以选择要购买到哪一个地方的票。这个售票机，这个售票机有哪里特别呢？除了一般哦，我们站立的情况下可以点选的售票机，其实在捷运站当中，你会看到有售票机的这个位置比较低，就是并不是站立的这个高度去操作的，而是给例如说乘坐轮椅的旅客，因为他坐着嘛，他的高度不是像站着的人这么高，所以他需要在坐着的情况下来点选购票。所以在一排售票机的时候，就每一个都是一样高度，诶，突然就一个有掉下来哦，一个有掉下来的这个售票机的位置。那这个韩国人是这么写的哦，他说他觉得这个画面不觉得像是玩具走进了现实世界吗？当然他知道这个是给刚刚提到说乘坐轮椅的这个旅客来操作，但是突然一样高的那个售票机，有一个就突然降下了，好像是给小朋友用的。当然这也是小朋友可以购票的，因为对于小朋友来讲，这高度比较刚好，或像我刚刚讲的，乘坐轮椅的客可以来使用。这是在捷运站的一个风景哦。那他也关注到喽，说在这个捷运站的出站口有一桶这个爱心伞，通常啊是在这种下雨的时候，很多捷运站就会把这个爱心伞搬出来啊，就会上面写爱心伞哦，中文字的爱心伞。结果呢，他看到了这爱心伞，当然上面的伞就是五花八门啊，不是统一的样式哦。那这个韩国人写下的注解哦，就讲说这个爱心伞哦，如果直译的话就是 heart 雨伞哦，心哦，爱心哦 ，heart 雨伞哦。他说在经常下雨的台湾捷运站，有着谁都可以使用的共用雨伞。当然，他讲这些不代表韩国没有，但总之都是这个韩国人视角下，他觉得特别温暖、特别感性的一面。那另一个画面我觉得也很有趣哦，他拍摄的是台湾的这个 U-Bike 站。这个 U-Bike 站呢，平常如果车很满，就一台车一台车并列哦。他拍的这个 U-Bike 站最特别的就是这辆车它的椅垫，就是脚踏车的这个椅垫是整个反过来的，就是很明显是故意被调成反过来的。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如果是通勤族的朋友应该很熟悉哦。其实把椅垫转向，就是不是转成正的，而是把它倒过来的哦，就代表着哦，这辆车是有问题的。可能是前一个人借完，或者是他准备要借的时候，发现这辆车可能哪里怪怪，也许轮子或哪里并不方便骑，他就把车子还了，但是他把这个椅垫往后转，就直接告诉下一个人说这辆车你不要借哦，不然你也是借了然后骑上去发现不行嘛，就我还不是得再换一台。这个椅垫转向哦，其实是大家有一点这个潜移默化影响出来的嘛，就大家自己的一个共通语言啦。你看到那个椅垫往后转，就代表这台车坏掉了哦，不要借，不要骑哦。所以刚刚讲说这个韩国人他就说啊，像这样将椅垫转向，就代表着这辆车有问题，去骑别辆吧。为了后面的人而留下无声关怀的讯息，然后他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甚至啊，在我们的街道上，我们很多路边的大楼其实高低有点参差不齐，因为有顶楼加盖，很多人是不是觉得很丑啊？有些人觉得这辆车特别丑，结果韩国人说什么？他说参差不齐的聚拢建筑物组合的非常美丽。他们觉得这样反而有一种美感哦，尽管我们可能有些人觉得很丑，我觉得还蛮意外的哦。然后他拍到啊，这个学校里面哦的操场是五颜六色的啊，缤纷的操场，他觉得这也很特别，所以他说看来台湾人是用色天才吧，哦，这种感觉。那他拍到了中南部的这个乡镇啊，有一些槟榔摊啊，他其实这个槟榔哦，对韩国来讲并不是这么熟悉哦，所以他还帮大家介绍哦，以前工的人呢，常常会一边嚼这个槟榔一边工作，他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植物就是嚼着吃的麻醉型止痛药。当然槟榔不是药啦，但是他从他的视角解读是这样。 甚至啊，在一般的这个小吃店哦，看到五颜六色的包装袋哦，我们说有点松松哎，塑胶袋哦，他也觉得这种颜色很可爱。他说呢，这是色彩缤纷的塑胶装袋。甚至呢，他拍摄了很多这个阳光细照在一般的建筑物上面的那种灰，整个房子都黄沉沉的，因为阳光的那个颜色嘛，黄昏的颜色照在建筑物上，然后那个建筑物都看起来特别的温暖。他觉得啊，这是跟随着阳光开始走的地方，这真的是很有趣哦。他觉得这个城市是闪闪发光的，很酷的一个游记跟介绍哦。但是他拍的这些角落其实并不是一些特别的景点，它不是观光景点，就只是街景，可能只是他路过的一些地方。但是呢，他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去看，他觉得台湾有一些很美好的画面，他觉得这就是台湾的感性。我觉得很有趣耶，因为台湾人不会这样觉得，因为我每天在看嘛，就像我们去韩国会不会也是这样啊？我们觉得哇，这个地方好美哦，这个小角落好特别哦，我要拍照。可是韩国人想说，哈，这个有什么特别的？也会这样耶。明明就是一样的风景，会有不同的感受。回过头来讲，我们生活很烦闷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世界都觉得不顺眼。这些看了十年二十年的景物，或许在某一个瞬间你也可以感受它的美好。这个美好来自一瞬间抓拍的那种感动，或像刚刚讲的，也许就是那个光线洒落的那一刻，尽管这栋建筑物可能也没什么特别的一个学校的围墙啊，或者是很破落的一个小巷啊，但是你会在那一刻感受到时光的美好，或者是这座城市这个城镇的味道。这会不会就是刚刚讲到台湾的感性呢？我自己也会觉得台湾是一个感性的地方，有很多很繁忙的事情，也有很多不太开心的事，讨人厌的事情，但是台湾整体对我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温暖的，很有温度的，很有人文气质的地方。大家都用自己的温暖去感受这个城市哦。밤에들려오는자장노래어떤가요오예몰랐던그대와단둘이손잡고알수없는이떨림과둘이걸어요봄바람이날리고흩날리는벚꽃잎이울려퍼질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봄바람이날리고흩날리는벚꽃잎이울려퍼질이거리를둘이걸어요
阿嬷，怎么烧焦会这么浓啊？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尔。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一起展翅飞翔。
快快救救他，
我不会放弃的，加油撑下去。
倩倩，倩倩回来了。
荷包求生指南，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来到今天的荷包求生指南的单元，在今天荷包求生指南呢，当然还是要谈一下这个比较俗气钱的这个问题哦。我们邀请到的呢是在正声哦，大家非常熟悉的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 Podcast 阿善师见识实录的子荣，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子荣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荣。
邀请到子荣哦，其实过往主持的一些节目啊，大家觉得这个子荣的这个形象哦，就是非常的温柔、
啊、是这样子的
对对对，没错没错，这个路线也是温柔路线哦。但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很俗气的、要谈钱的问题，
伤感情的事情
对对对，哦，我们日子过得好也是要去思考一下赚钱的这个考验哦。那在这个荷包求生指南呢，当然还是要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些过得蛮贫穷的主持人是如何在夹缝中求生存。对，诶，我们讲到这个买卖啊，或者是做这个投资的行为哦，子荣大概的这个古龄多久，就例如说，诶，你可能是什么时候开始才自己有投入一些投资的一些手段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的股票的账户其实非常早就设立，因为其实我妈妈小时候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你的红包钱我帮你拿去买股票哦。但是因为很多人可能小朋友的钱都会被妈妈征收嘛，然后我们那时候也想说啊，算了，反正你就收走吧，我管你去买什么、啊、但是我就想说啊，就是妈妈收走也就，但是没想到呢，她是真的从小就有帮我和我哥来买股票，所以其实我原本有的那个投资的账户其实是就是妈妈控管着，然后我从小就有，但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其实我是原本都不知道的。但是就爸爸妈妈因为他们都有在做投资理财，不管是在做股票或者是像是房地产他们比较为主，那他们其实从小一直就灌输我和我哥一个观念，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就是这个就是电视上面常常讲嘛。那因为他们自己就很爱去研究或者是买卖股票，虽然说有赚有赔，但我觉得赔的可能比较多但因为他们很爱看那种财经节目，就是很多那种会专业股票分析，或者是常常也看到我们罗继福老师会到那种节目上面来分享。那因为自己看多了也觉得说，诶，好像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的可能性可以来自己操作看看呢？因为之前就觉得说啊，反正妈妈有在帮我做就好，所以之前完全没有这样子一个概念。那开始工作之后，我就觉得诶，钱存着，我本来以为我自己就是死存钱族，就是钱就是只要存在户头里面，然后你看那数字增长，你就会觉得很快乐。我就觉得啊，累积到了某一个数字，然后一直不断突破，你就觉得很快乐。但是某一天就是在看我爸妈在看那个投资的节目，理财节目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就觉得，天哪，现在楼下我是存在那个我们正声的公司的那个算是什么薪资账户，
新转户，
对，所以那算是活存，然后那个利率超级低耶，就可能每半年会有那个利率利息嘛，然后就是诶就好少，就几千块可能几百块这样，我就说哈，那我还不如拿那笔钱来做比较好投资，我想应该怎么买都会比那个数字还要好看
乱买都比那个好，
对啊，因为我突然就是某一天意识到这件事情，也就诶我那笔钱其实也蛮大笔的，但是为什么利息那么少呢？好像没有办法就从那个数字当中看出某个赚钱的快乐，所以就某一天突然觉得啊，好像自己可以来想想看，是不是可以把就是自己薪资的那些钱然后把它转到了就是证券那边去做一些投资。
哦，诶，那时候已经在工作了。
已经在工作，而且工作蛮长一段时间。
哦，那时候才意识到，所以从那一刻算是你主动想要选择我想要买什么，而不是父母帮你决定买什么。
不是不是。
哦，那到现在有多久了？
大概是疫情前，所以我记得我刚开始第一支我想买的股票应该是2019年大概9月底10月左右，就是刚好疫情爆发前。
诶，真的。
对，刚好是一个蛮 蛮奇妙的时机点。
可是那个说好不好说坏不坏的时机点，
但是你刚刚讲2019的那个时间，因为是疫情前嘛，但大家知道疫情不是股票就掉下去了吗？那不就是刚出手然后就
大跌啊。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时机点也蛮奇妙的，但你就觉得说好，我那时候就突然想做这件事嘛，然后我就转了一笔钱，就是然后委托我的营业员，也就是 AKA 我妈妈我妈妈，然后叫她帮我那个买股票，
就你已经决定好要买什么了。
因为就是我那个，其实我自己也可以操作那个我自己的账户嘛，但因为我为什么就是那个证券就是弄不好，就是要什么设定什么密码啊，干嘛要验证，反正一直用不通，所以我就想算了，还是就我妈弄就好，反正她平常也比较有空在帮我弄。
那她没有说啊，你为什么要买这个？她会问你吗？
她会，而且还会挡。对，这就是你知道，营业员是自己妈妈。
他说你为什么要现在买这个，
他说不要了，不要了，这个很危险，不要了，不要。他其实就会，因为他们有很多年的投资经验，所以其实我爸妈他们的投资的看法是比较偏保守的，他们就觉得说啊，不会什么大跌的时候一定要加买进啊，或者是你可以做什么波段，就是比较操作的比较频繁，他们其实都不太做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从之前给我的观念就是稳定投资。所以像是我之后才知道，我小时候买的妈妈买的那些股票其实都是像是钢铁股，然后金融股，他们就会存那些就是真的大到
感觉安全，
对，然后大到不会倒的，或者是就觉得稳稳的赚，但是也不是那种暴涨暴跌那种类型，就是存股的概念。所以他们自己至少在帮我们这边投资，还有他们自己的操作也是比较趋于偏保守这一派，所以就对，
跟你跟你性格是不是不太一样？
对，因为虽然说我妈也是牡羊座，但是我就可能是一个比较爱赌博的牡羊座这样子。所以就是我其实我投资没有什么特别去做太大的研究，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什么本利比啊，
去看数据
EPS, 或者是什么 K 线啊，什么线之类，什么五日线，其实我都不太会看。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的投资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则，就是我都会买比较大的全职股，
就是说你说价格啊，高价位的，
高价位不一定是全职股，比如说因为台湾就是那个股票，
我知道有些加权的，
对，加权的，我就是买那种可能是大家比较买的。我有一个观念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就是你倒也不会只有你一个人倒，
要痛苦我们一起痛苦。
对，所以其实我发现这样子的投资对我来讲，因为很多人都在做那几档。就是投资的研究，所以我会觉得买那种比较大型的股票，或者是台湾人比较多人也挹注，或者是政府也比较挹注的股票，我觉得会比较保险和安心一点。
有些人的取向就是喜欢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然后他突然某一天就冲上去，然后都会给他一个称呼叫妖股。对对，
我也很想要，但是我
觉得没有办法。
我之前有做过几个，我觉得就没有办法。
你有试过这样？曾经试过，
有，就是。我这就是跟风仔啊，就是最近在红什么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跟一下，但是就是有赚，但是也有赔
但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到说买股票这件事情，其实有蛮多的人也真的就是可能父母长辈有这个习惯，所以你从小就知道说哦，好像他们有在买，甚至他可能帮自己的小孩也开了一个证券户，就定期的做这个存股。那存股其实也是相对很多人认为说在买卖股票的这个派系跟选择当中比较稳健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今天要更细致的来谈谈买个股这件事情。当然个股也有很多类型，像刚刚子荣讲到的啊，全职股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高价位的啊，又或者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有很多这个上市上柜，有一些大家其实搞不清楚人家在做什么，但是总之也不晓得为什么突然有人会去买的这些股票。这个市面上真的太多太多选择了，那感觉你好像蛮喜欢买一些个股，就像刚刚讲，就是比较喜欢个股派系，因为像有些小资族会喜欢这种 ETF，好像就是我感觉我没办法下决定，所以我就买那个 ETF， 好像什么都
都有。
但你还是至少下决定，就说我想要买这一支可能鸿海，可能台积电。那你自己在刚刚讲说，因为长辈的这个选股的取向，好像跟你的性格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一个赌徒性格。
那你要怎么调？就像你刚刚讲的是全职股嘛，那全职股其实也有像我们刚刚讲大家常见什么台积电、鸿海。然后联发科嘛，这些大家最熟悉的。那你会什么东西比较吸引你的目光这样子？
我自己的话，我大部分现在现有的 一些股票个股部分，大部分都是还是半导体和电子股为主、嗯、那另外呢航运其实也有一些，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就是这个那个
不太确定他做什么
还有那个啦，有些能源还有一些重电这样子、哦、但是因为能源重电你也知道
最近不是很好，
对，大部分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因为台湾比较常去看到的台湾的一些产经的报道还是在电子和半导体类的嘛，那因为我觉得这也是台湾目前发展的主力，那当然也像不管是台积电或者是鸿海，虽然说鸿海也是对，但是我觉得说哎，好像这个就是至少政府有在关注，那也常常听到了就是每一个公司都会有一些的利多嘛，比如说跟哪一些合作啊、嗯、或者是有要扩厂的一等等的讯息，其实这些比较大的公司在新闻的曝光上面明显的就会比较多、嗯、那其实你会关注到或者你比较容易去观察到他们的一个股公司的营运方向也会比较明确、嗯、所以我会比较投资这种的股票，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以大型的股票为主、嗯、不过刚才说到一些 ETF 其实我自己也有买，就是我、嗯、那个的话我也是把它当存股的概念，我觉得会不会去看它现在的波动是多少因为其实理论上那种像是0050 0056 00878类似这种它其实波动都不会到太剧烈、嗯、或者是你要很长期才能看到一个波动、嗯、但我就是属于那种啊，我有一点钱或者是有一些配股配息，我妈就会把它拿去买那种就是 ETF、
哦、
对，只要有配息配股，然后就是反正户头有多一点钱她就会拿去买，所以其实我里面也蛮多的 ETF， 但是我那个我就去看我有几张或者是我有多少、嗯、然后它的现在股价我买的股价是多少，我就不会去特别记录、嗯、我就觉得诶那就是放着，然后可能每一季就会有一些的利息进来，然后可能会户头多一点点钱就觉得有点开心，但是不会特别去追踪，就真的是跟我小时候妈妈帮我存股的概念比较像、oh. 所以我自己除了是做个股之外，我自己在 ETF 也有，但是那就是啊我不用去思考不用去动脑的东西，
不用去看。诶那你这样子 ETF 有定期定额吗？
没有定期定额，
只是你额外
有
领，
对，
有闲钱再去
放进去，
所以感觉你的那个比例大概有一个区间嘛，就你投入的成本、嗯、例如说你的个股大概是多少、嗯、然后 ETF 大概是多少，
大概7:3吧，7应该是个股、oh. 3大概就是 ETF， 因为就是有一些你知道我会乱买一些价格蛮高然后现在还在半山腰上面就慢慢爬就 OK
那个套房有点冷，
对，尤其是啊，就是自己就是开始从那个刚才不是讲整年疫情前嘛、那时候就开始玩了一些股票，然后发现诶好像有一点的收获哦、嗯、那时候就刚好就像
是低
点，对，你那时候说的就是刚好在最奇妙的时机点嘛，那时候我一买那一只股票之后、嗯、其实诶后面疫情来了，然后过年完不是就大跌嘛、嗯、跌到一个就是深渊里面那那时候其实我妈就会很焦虑、哦、因为我妈说哈跌那么多
要不要卖掉，
对，要不要卖掉，其实我买那只股票的时候我妈也有点不安心、嗯、但是她就觉得说我记得很好笑是因为我都是用 LINE 就是指使我妈帮我买嘛所以那个及时间点都看得很清楚，我那时候买了一个数字价格之后她可能过了几天涨了5块，我妈就说要不要卖掉我才涨了5块、欸、
那时候是买一张吗？
一张，我就买一张、哦、我才涨，
大概可以透露一下价位是
价大概是300左右，就是300以内、哦、但是300左右的价格、嗯、然后那时候就是涨到可能300块，就是真的就涨了5块，我真的就涨5块、嗯、10块不到，然后他说你要不要买，要不要买、嗯、然后说不，因为我自己是觉得我相信这家公司，我觉得他应该后面会有很成长、嗯、所以我就买着放着，然后呢诶是不是他后面一直飙了起来对，他飙了起来、
这是我们熟悉的300块，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朋友吗
对，
我刚刚想说诶300块不就是你那个常说的那个朋友，
对对对，常说的那个朋友，对对对。但是呢就在疫情时候不是就大跌吗、
对 对， 对，
他那时候也是跌得蛮深的，然后已经因为我买也是快300嘛，但那时候已经砍到大概200-230，
对，还有在更低，那时候还有在更低，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妈就很焦虑，因为就是他们没有见，就他们知道就是金融海啸那个时候的可怕、嗯、或者是 SARS 那时候的一些可怕，
他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结束 啊， 对， 对啊，
然后不知道这个会持续多久，然后因为他们有这样子一个恐惧，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心情非常的沮丧，就是他们 们自己的投资当然也是影响到很多，但他们觉得
更沮丧
啊，你才刚买然后就跌成这样子，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啊，永世不得翻身，你知道吗？
那你有被散播这种
恐惧？没有、欸、
你完全就是
我就是很淡定啊、哦、
我真的没有被影响，
因为我觉得
有些人是这样子、嗯、旁边人在说、哦、然后你就会跟着一起紧张，就觉得啊、嗯、那我是不是要赶快跑，一定会有这种感觉、嗯、
可是我发现我自己就是自从疫情开始然后到现在，就是台湾股票或者是国际市场已经有很多大跌大起的时候嘛，至少有两波吧、
哦、对对对，
至少有两波明显的这两波的大跌的期间、嗯、但我发现我自己的心态就是不要看就不会怕了我常常在办公室讲这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看你就不会怕了、啊、因为我觉得尤其是这种不管是疫情或者是前一阵子那个就是美国的总统在做一些的关税的一些活动、嗯、但我觉得这个都是短期的，就是一个类似黑天鹅吧、嗯、我觉得这个事情一定会过去的，然后可能只是短暂影响，尤其是前一阵子川普，其实我真的完全不会怕，因为我觉得啊你就在闹啊我觉得不是这个产业或者这间公司有问题，不是这个基本面的问题、嗯、
而是这个大环境有个
大环境的
变因，
而且是某一个人的变因，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一定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我其实对于那时候我就还蛮安心的，我就放着，然后也不会焦虑，我也不会恐惧，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算很健全
哦。欸啊、其实你在这方面的那个心情上、哦、或者心态上真的是蛮冷静的、
嗯、对啊，
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有些人确实就是他买归买，但他很容易随着、嗯、
波动，
对，随着外界的一些消息、嗯、或像刚刚讲的，大家现在都会追踪一些财讯啊或什么、嗯欸、就会觉得说好像信心全失，然后就觉得哎、欸，我是不是也要
天塌
了，对对对，那当然有些人是赔赔、嗯、但是他可能就觉得没关系等待、嗯、
对，
或者是说反正我当初这个钱也是在我合理的一个损益范围内，
对对对，
我还可以再等、嗯、就会想的比较淡定一些些哦。我们时间的关系呢，稍作休息一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哦。一样在我们的这个台北再飞跃的单元当中，荷包求生指南邀请到的是子荣来跟我们做分享。
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对我几分，仿佛前世皆今生，痴心等待不必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唯恐我会痴痴等，你竟冷漠转过身。爱你这样深，日月星辰可为证，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我爱你这样深，哪怕下雨冻雷阵，一朝决心不再为你等，竟难免霜雪难分。痴情等待不必问，我爱你有多深，你能够还我几分，唯恐我会痴痴等，你竟冷漠转过身。我爱你这样深，日月星辰可为证，阮是可爱的女风中，生做是古锥啊扮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回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犀利，犀利，犀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就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台北在飞跃，与您一起迎接崭新的一天。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的节目，我是薇薇，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双周更哦，隔周更的这个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跟大家分享哦，在我们正声啊，这个辛苦的小资族们是如何靠这个投资理财哦，稍微为自己赚一点点零用钱了啊。当然也有一些赔钱的故事，很真实的跟大家分享。那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早安大家长的主持人，同时呢也是 Podcast 阿善是见识实录的子荣来到我们的单元当中。子荣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子荣。
我们聊到这个子荣过往的一个投资经验哦，因为刚刚有讲说自己决定主导的第一支股票当时的价位是大概300左右。你是属于大胆型的，有些人会觉得说我第一次买哦，我要买一个大概
就是小小的那十几块。
对十几块啊，反正试一下。因为其实每一个价位也都蛮多可以选的啦。然后其实这些企业也不是说高价位才是大公司，其实有一些中价位的也还不错。欸，那时候很勇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对他们那家公司非常的信任，因为毕竟你打开电视新闻都会是那家，对，都会看到他的讯息，而且就是全世界都帮我关注着，所以我真的是不太会怕。而且那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这笔钱不会对我的人生有太多的影响。对，那时候其实我有评估过说，那如果真的都是赔了，或者是就是收益不是那么的理想，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那时候第一次就拿了一笔就是30万来买一支票，我就觉得好像还在我自己承受的范围里面，所以其实到现在的投资也是，就是那笔钱上不会影响到我自己的生活，或者是我自己每天要有的一些支出，所以那次我就本来就会存在那边的钱，只是拿出来做投资，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刚刚讲选择额度方面呢，你自己试一下，有没有发现自己有没有一个底线，就是说我一次性投资绝对不可能超过多少钱，因为刚刚讲说高价位有很多个嘛，那我们可以买零股啦，就说不见得是买一张，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说，到某种钱的时候，你开始觉得有点压力，好像不能再多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具体数字？
应该说我就是自从那个比较大笔的投进去之后，其实我后面陆陆续续有买，但是就买比较多是比较中小型的股票，可能就是在50块或者是100块以内的，然后也是进进出出的有几次。那因为我的资金其实没有那么多，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动用的资金我也不敢再放多，所以除了在早期买那些之外，我在近期，因为就是因为你知道台湾的股票就是从疫情后嘛就狂涨涨涨涨涨到那个23000多到现在，那其实就是在大概去年年中的时候，大概就2024年6月，就因为那时候真的台湾的行情太好了，就是好像是不是大家怎么买都可以怎么赚呢，那时候我就是手痒，我就觉得说好，我想要来自己操作，就是不要透过我的营业员，因为我的营业员会一直挡我的股票，他说你不要买那个啊，那个很危险哦，那个不好，怎样怎样。我说好，那我自己去楼下我们公司楼下星光来开户。所以那时候呢，就自己开了一个证券户，就是我自己可以在我手机当中来操作。然后那时候我就给我自己大概50万的资金去做，
额外的，
就额外，就除了我妈妈那边的其他资金之外，然后
已经投进去不算，
对，就是我另外再开一个新的一个证券户，然后我可以自己一手掌握，大概是50万的资金。
那掌握后觉得怎么样？
哎呀，就是
这样是好还是不好？不好吗？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现在的那个损益是负大概30吧。
你说当初的那个成本50，真的吗？你有刚刚看一下？
啊，我刚刚看一下，应该没有，现在有涨回来，在负25左右吧。
但是你中间有买卖吧？
有买卖啊，但是因为我这边有买了几只也是比较大张的，就是一张的比较大型的股票，可能就2-3块，然后所以其实其他资金不是那么多，所以我有些其实是买零股，对，那零股买卖可能就是赚的也获利也不会太多，所以就可能赚个1-2万块啊，然后但是赔的会比较多。
你赔被卖掉吗？还是就放在那儿？
我自己的心态就是 就是我会等到你回来，
我等着你回来，
对，我等着你回来，就是对，是大概是这样，但还是会看啦，真的是自己看不下去，或者是觉得啊，我那时候为什么要买这个？
气到
对，或者是你真的发现你去做一些研究，或者是看一些数据之后，发现哎不是很妙，然后赔可能就赔一点，因为都不会太多，比如说赔个可能10000块，我就觉得好，那我认赔，然后我把那些钱拿回来，然后去做其他的运用，因为有些真的就是。你就觉得他好像真的是很财的家伙，
就再等也没救了。
对对对，你对那家公司或者那一个你买的股票本来就没有信心的，那你就觉得好，我可能也看着会伤心，所以我就会把它卖掉。但是就大部分我亏损的，我都还放着，而且我觉得它是有机会再回来的。哦，有现在比较少，大概-24点多，
由于最近有涨，
30几点。对，然后有翻红的，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是可以等。反正我没有急需要用这些钱嘛，那我就放着。
你用时间跟他拖，
对啊，对啊。而且我觉得这几只看起来应该也是在产业上面也不是太弱
差的，
对股票，然后因为。大部分也是蛮大的一些股票，所以我觉得好像还可以放一下，但会不会真的翻红，或者是有看多少，就啊看看它就是造化这样子。
我自己买个股也是会，例如说真的遇到那种扶不起的阿斗，
对，
然后大概我看看它一开始的价位啦，像我以前有买一个大概当初价位20几块的一个好像跟碳权有关的股票，那。20几块买，然后那时候就一直有类似风声要往上，结果发现没有，他就一路呢开始快要往10几迈进啊！我就想到我受不了了，虽然才20几块，老实说赔也不会赔太多，但我就觉得算了，赔个几千块我就不想要了，因为我觉得再怎么等也
等
没有，就算只是2万多块，那我觉得拿回来总可以去做
对啊
别的事情，
其他的操作可能赚的会比2万多，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自己也会觉得有一些可以等啊，有一些呢，真是不知道为什么出失心疯
买
的，那就算了，赶快把它
处理掉，眼不见为净。
那你自己到现在为止有什么觉得好像还蛮不错的买卖的一个案例吗？就是真的要卖掉有赚钱的，然后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那我发现我在小的时候，就是在我妈妈可以帮我操作那时候，我买了联电，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那时候联电
是你小时候吗？
没有没有的。大概就是我就是2019年左右，
刚开始买的时候，
2019年之后，就是我对开始我自己可以想说我想要买什么股票，但是还是叫我妈操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有做一些联电投资，因为我就觉得联电和台积电啊那些的其实都是同一时期的股票，但为什么好像台积电飙得很，那联电是不是要给他一点机会呢？
很多人就说我才不要联二哥，
对，虽然说就是股价或者是他的那个整个。公司规模是真的差蛮多的，然后技术可能也没有那么好，但是我觉得
成熟制程嘛，
就
不太一样。
但是我
就
觉得说，其实那时候他也有蛮多的一些比如说跟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有看到跟外国的一些合作，所以那时候其实觉得好像可以买一下。那时候大概在2020年，就是疫情算是开始之后的那一段时间，我有操作过几次。那其实那时候其实我有个小心态，就是我只要多一点就好了，我就很快乐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
有赚就好。
对对，那时候我其实就做了。几个波段，就是大概你买了之后买进之后大概等一下，然后大概赚个10000出头块我就会掉，然后就觉得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赚10000块很快乐，
已经够了。
拜托，我现在薪水多少而已，我两个礼拜就可以赚我一半的薪水，不是很快乐吗？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态就很简单，就是
那时候波段其实还蛮快的，
对，波段很快。我刚刚看一下，因为我都会有那个
记录，
就记录嘛，然后我看一下，大概就是一个月它就可以涨个10000多块，然后我就把它卖掉，然后后面的话又再进了一两次，也是
你也是
等
它下来。
对，大概就等了一个月半两个月就可以再赚10000块，10000多块，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还蛮好操作的。但是之后呢，发现好像就没有那么好操作。
它会有一个时期啦，
有一个时期，
它刚好在盘，是在盘的时候，
所以之后我又刚好又找了一个。区间点又买了一次，到现在还没有上去，所以我就OK， 好吧，联电也是一间还蛮不错的公司，所以我就先放着。
那时候在2020年，那时候买的时候是多少钱？37，那时候37，那还真挺低
的。我那时候买进的时候37，但我就是37买嘛，然后49就卖掉，然后我后面又52买，62又卖掉，然后我之后买一个50几，然后到现在
没有，因为联电的息是高的，
对啊，
联电的息是甜的。
我觉得因为我还好，因为我都只买。 买一张而已，就是我只是想要就是小做一下
而已。哦，对啊，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说，至少联电也是大家都会关注的股票，它要倒应该也不会倒那么快，或者是倒了应该就是股东会就是有会有一些收获，所以我就觉得不会那么的担心。所以我蛮多的股票都大概是这样，但是我蛮多的股票就是放着，不一定会这样做波段。到联电倒是我蛮常会做波段的一只股票。
我自己买联电也是做过一次，但是那时候是40几块买，然后到快碰50的时候就买，因为我领过息，所以它要往我的成本就往下压，
对啊，
所以然后它涨上去的时候就卖掉，然后我之后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再买过联电，因为我觉得它最近的那个波段太慢了，
对，很慢，而且它就真的，唉。上上下下，
我觉得大局势是这样子啊，你也可以从这个经验当中去掌握到说你喜欢什么样波动的股票，有些是冲冲冲冲冲，然后咻咻咻咻咻啊，有些是很慢很慢，那你就看你个人的取向。确实哦，股票的一个涨跌跟我们现在局势有关。我们近两周呢，其实台股也面临了很大的挑战哦。从上周一开始哦，大家关注到几个重点，包含了这个新台币狂升嘛，哦，那时候大家疯狂的去汇兑啊，这个买美元啊。日币啊，反正大家就疯狂的买那在上个礼拜呢，其实台股的这个波动哦，除了上个礼拜是大概跌了200多点，然后250几点，但是呢，其实普遍看起来它的个涨跌幅都还好，一直到上个礼拜五哦，又涨了大概371点，那时候就是已经相对来讲，上周就已经比较像是都在20000点，有点算是还在踩踩看那个压力，对对，有站稳的感觉。那一直到这一周呢，一些大消息哦，包含大家知道这个美中贸易谈判似乎是有一些进展，有一些些停火哦，但还没有决定下一步的方向，但至少市场是很乐观看待的。所以我从这个礼拜一开始涨了200多点哦，然后这个指数来到21129.54，然后礼拜二呢也是涨了200多点，然后又往上再垫高了一些，一直到礼拜三哦涨了400多点，450几点哦，所以这个。总共的指数是21782.87点哦，然后还有台积电这个配息的消息，好像也挹注了一些好的一个局面。哎，这两周啊，单纯看这两周，你自己有一些操作吗？甚至像那个对等关税之后，其实很多人都不敢碰嘛，想说等大家方向定了再说啊。你有冲冲冲吗？
没有哎，因为。我发现就是我蛮敢，就是在大跌的时候可以做加码，我蛮有这个敢冲的心态，因为我觉得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回来，一样的想法，就是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很短期的因素导致着国际，而且不是只有台湾市场，如果只有台湾这样，我反而会害怕，但不是啊，是全世界
一直跌烂，
是大家都这样，就是痛苦的人不是只有你一个，所以其实我本来也想说啊，如果就是在大跌的时候，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加码时机 ，but。就是因为银弹齁不够啦，那其实就是因为真的手里面没有钱，所以不然我应该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投资，
所以刚好都没有，
对，都没有动到，就是我的股票没有买也没有卖啦，当然也卖不掉，对，但是就是在那个日币的部分，就是因为那时候汇率又是很不错，那因为我平常都会有固定买日币，因为其实就是出游的需求，
你是买现钞还是账户的？
账户的也有，对，但就是因为我蛮常去日本，然后我也蛮喜欢日本，所以本来就会有存一些日币的需求，那因为刚好前一波我自己出国的时候就用完，所以好像
可以买一些，
趁着在20多的时候可以大概小小买一些，也不多啦，大概就几万块的，就是日币这样。
那刚刚讲到台股这一块哦，其实在周三的时候啊，这个交易量有放大一点点哦，到4101.69亿元，其实在此之前大概都还在2000多亿，甚至到这应该是到上个礼拜才开始有到3000亿啊，更早之前大家都还在2000多亿徘徊，就是好像大家都没什么想参与，
没有什么动，
所以感觉是局势有转好，好像大家才涌入热钱的感觉。
而且很多的外资其实在前阵子也是提款机，就觉得啊，对，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局势。你自己会觉得快等到可以冲冲冲了吗？你自己的话？
但我因为我刚才有讲嘛，我有几只航运，我觉得好像最近有点起来咯，所以我最近蛮快乐，就是我终于买
的，不会卖掉啊，你还是
会我会卖哦，我会卖哦，
真的，
对对对，但是我可能会再等一波，因为最近的话有蛮多不确定因素在航运部分，包含像是对中国那关税，还有很多那个因为关税的进口问题嘛，然后在前一阵子不是印度那边有爆发一些战争危机嘛，
对，
然后还有像是其实很多像是那个俄罗斯那边的状况也还没有稳定，所以在航运这部分其实我 我觉得好像目前是一小波趋势，但这波应该我真的过了就会卖掉，因为那只我真的等太久。
对啊，我记得，因为像我是阳明嘛，你是另外一个朋友嘛？哎、
我跟你讲，我三个都有。对，刚好到这一波它就涨冲出来，所以其实我现在、
哦、所以有解套了吗？
对，才刚转红，所以我就觉得哦，好像可以等几天，然后再让有没有一段的时间可以让我多获利一些些，然后我就可能会把它
有啊，你有领到席了吧？
有，
我已经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观察啦、
啊、
那今天透过荷包求生指南哦，邀请到子荣来跟我们分享哦，自己这个过往的一些操作，然后还有自己诶选股上面的一个取向哦。之前曾经问过子荣，子荣说他那个选股大概就凭感觉，
对，我就是第六感选股法，各位就是看大家买什么，然后那个全职股看一下
感觉还行，
对，然后大概看一下它的历史就是走势，然后大概公司的营收前二几季的大概就觉得哦可以了，我就是非常的粗略的做一些功课这样子、嗯、
有机会呢再邀请到子荣来跟我们聊聊。其实我们两个有一些股票其实重叠度
蛮
高
的
超高的，但其实我们买的点可能不太一样。那今天很开心哦，邀请到子荣来跟我们做分享，谢谢子荣。
谢谢
荷包求生指南，分享真实投资经验，培养稳健投资心态。大跌陪你哭，大涨陪你笑。
隔周五会在台北在飞跃出现的单元荷包求生指南，这一次邀请到的是子荣来跟我们做分享。时间也快要来到九点咯，我们要继续来听好歌曲，别忘了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节目。下周一到五早上八点到九点，台北在飞跃，微微和你空中再见，拜拜。
你收到一封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请问你要 A 立刻加入群组， B 先查证资讯来源， C 直接汇款买虚拟币。
选 B， 先冷静查证一波。
恭喜你破解诈骗技能术，记住天上不会掉虚拟币，任何投资稳赚不赔的讯息都有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吉宝结算所关心您。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首页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正声七五，相伴有福，让我们一起回味那些年我们听的歌。
正声走过75年，多年以来举办的歌唱比赛当中，发掘了许多知名歌星，而邱兰芬也是其中一位。8岁那年，邱兰芬到正声台中台参加歌唱比赛，她以《快乐出航》这首歌曲赢得了儿童组总冠军。民国58年，16岁的邱兰芬在台中西北饭店担任驻唱歌星，当时更因为日本游客多，她也会演唱东洋歌曲，当时就演出了酷卡神龙的日文原曲《钢艇 Blues》。后来巨石唱片出版社想请布袋戏大师黄俊雄先生把这首日文曲改编成台语版，邀请他担任这首台语歌的主唱。苦海女神龙是布袋戏剧《云州大儒侠》实验文当中搭档公主波娜娜的主题曲，因为搭配了金光布袋戏系列电视剧，迅速传遍大街小巷，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曲目。 回顾秋兰芬的歌唱生涯，就是从正声开始，而他也对于正声怀抱着深厚的感情，觉得正声就像是自己的家一样。直到现在，有时候跟子女经过正声台中台附近，他也都会告诉孩子，妈妈就是从这里的歌唱比赛出来的。那些年我们听的歌，与您一起回味经典。谢谢收听。